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守一丝一念，正念过关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10日。2025年正月18，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刚发了一份真相资料，回头的功夫头开始发昏，我让同修帮我打电话叫老伴把我接回家。回到家，我的心脏一个劲儿的蹦，我觉得这次不是小事。老伴问我有没有事，我说没事。我求师父，师父，我不能给常人带来麻烦，我得正实法，为我的众生着想。可是一站起来，头还是发昏，心狂跳不止。到午饭时间，老伴问我能不能吃饭，我说能。到第三天，我就吞不下了，饭从鼻子往外流，心想不能叫老伴看见，我得把他看小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迫害我，向内找也没找到。第四天，我做了个梦，看见三排小人都穿着小马甲，都要递上一个人的命。我仔细一看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梦醒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他们是来要我命的。我之前杀过生，给老伴买过活海鲜，共有三次。我知道我错了，老伴让我买海鲜的时候，我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想问题，而是用人心想问题，觉得老伴平常对我很好，就喜欢吃个海鲜，就给他买点吧。这是情没有放下，还有贪图海鲜便宜的利益心，这些心我一定要修掉。我发出一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我不承认你，你迫害大法弟子，就是对大法犯罪，师父不承认你，我也不承认你。到第五天，我吃不下饭，也喘不上来气，感觉随时都能被旧势力带走。到十来天，只要闭上眼，就是和过世的人在一起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不允许旧势力利用烂鬼拖走我的肉身，我有漏有错，我归师父管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只要醒着，我就背法发正念，绝不给旧势力可乘之机。半个月后，我就不做和过世的人在一起的梦了。可是新的症状又出现了，我的脖子以上没有知觉，头耷拉着，左眼睛看不见，右耳朵听不见，十来天里说话发不出音来，只有口型，根本发不出声音。在我过病夜关时，老伴说人家都去医院，你也吃点药吧。说了两次，我说我以前是药罐子，家里的钱都让我吃药了，病也没好，得法修炼后所有的病都好了，27年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针，没生病，没花一分钱，我是不是个超常人？超常人得的病上医院能好使吗？老伴儿不作声了。接着我的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但我心里一点怕都没有。老伴儿说比你修得好的人都没过去关，你能过去吗？我说能。可是眼睛不但看不见，也睁不开了。老伴儿又说你看你的眼睛都比了，方言坏了，像果实不饱满，你都成废人了。我听了心里是真不舒服，真难过啊。又一想不对，师父说过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这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，这是提醒我不要当废人呢。我就对老伴说，在磨难中我不一定能时时保持正念，我正念不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提醒我要有正念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过了几天，老伴又给我提高心性，说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看见你好转啊。我的头耷拉在胸前，抬不起来了，身体坐不直，胳膊腿都是麻木的，没有知觉， 40天没法脱衣服，眼睛看不见，吃不下饭。我只能喝点鸡蛋汤，喝点牛奶。每次吃饭，我都等老伴吃完，我再吃，怕他看见我的样子，担心我。等老伴不在面前，我一手抓住暖气管子，一手拿起碗，拼命往下吞。鸡蛋汤从鼻子、从耳朵往外窜，一碗鸡蛋汤，我得这样喝一天才能喝完。我觉得饭能随时把我噎住。我意识到这一念又不对，赶紧否定。我有失有法，谁也不能动我。感觉只要有一点不在法上，就有被旧势力拖走生命的危险。师父在《红岩二正念正行》中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就是要在法上闯关，不能看书，我就不断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不停地背师父的法，能记住哪部分就背哪部分法，练功腰直不起来，打坐腿没有知觉，手印也打不了。我请师父加持，我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就尽最大努力做到什么程度，一分钟一分钟的坚持。两个半月时，我的眼睛能睁开了，我赶紧告诉同修来我家学法。读法时，一小段法我读得结结巴巴，心里还胆怯，气接不上来，段落长的就读不下来。牙邦骨、上颌骨与下颌骨硬，汗一个劲儿流，头抬不起来，眼睛还是看不清楚。我就是不动心，发正念，请师父帮我。师父啊，集体学法，我不能把字念错，念不清，我不能对法不敬。遇到长的段落，同修问我能不能读下来，我说能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同修来学法的当晚，我哭了。几个月来闯病夜关，我都没有掉一滴泪，这次留下的是开心的泪，是幸福的泪。我说，师父啊，我又能和同修一起学法了。每天学完法，我的眼睛是肿的，腿膝盖都是肿的，老伴儿心疼我，赶紧上床躺着。我说，我好好的躺着干啥？此后学法，咬字也清楚了，长的段落也能读下来了。我每天睡觉就睡前半夜，后半夜不睡，听师父讲法，听同修交流，我要把落下的补上，旧势力安排的路坚决否定。四个半月时，身体还是坐不直，头还是抬不起来，下巴底还是要垫着东西，我就用胳膊撑着让身体坐直，把头抬起来，一会儿耷拉下去了。有时我很灰心，但马上警觉，不能灰心，灰心就上旧势力的当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胳膊可以撑起来了，我心里有点高兴，一想不对，不能起欢喜心。有一天我能坚持五分钟了，我有信心了，更加坚定了。我说，老伴儿，真得谢谢你提醒我不是个废人。每天我都从头到脚摸着身体，说我的身体是个小宇宙，每个部位都要同化大法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天如此。我的身体慢慢发热，有了知觉，慢慢的我能吃下饭了，也能干活了，做饭抢着做。之前练功手抬不起来，身体麻木没知觉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大法弟子必须得练功，我就一点点坚持，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，现在我能打坐两个小时了。我是大法中的一粒子，我就相信师父，相信法。我知道把自己交给师父，交给法是最安全的。我只在法上想问题，遇到任何问题我就想师父的法。我从没想过让师父把我的病业拿掉，就是想我得为我的众生负责，我得证实法，我得有这个人体。我也从没有把这些病业假象看成是病，我把它看得很小，它算个什么东西，想把我的意志拖垮，没有门，我有师父，我有法，怕什么？从过年后再没见面的小姑姐来我家，老伴由衷地说，你看看这个大法太神奇了，这么重的病，一粒药没吃，一针没打，全都好了。站起来不是目的，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证实法 才是我们修炼的目的。大约半年后，住成文时间，我还是不能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。同修的车上就差我一个人啊。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，都坚持出去走一走，锻炼腿脚。我有一个目标，等我能走到北面那个车站，我就出去救人。我希望同修帮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，给和我一样过病业关、生死关的同修一点借鉴，坚定起来，信师信法，正念闯关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感谢无私帮助我、鼓励我的同修们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明真相董事长撤除邪恶展板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11日。去年中秋前夕，公司走廊突然出现四块邪恶展板，污蔑法轮功，让员工不要翻墙看真相。我看到后心里很难过，不能让邪恶污蔑大法，更不能让邪恶中共毁众生。像同修那样清除或其他方法清除，两边都有摄像头，即便清除，不明真相的人还会继续放展板。我心里着急，但马上意识到不能用人心做，要去掉怕心、急躁心等人心人念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让邪恶污蔑大法，怎么办？求师父。对啊，求师父帮我清除这邪恶展板。我回家打开电脑，以前给公安人员的真相信映入眼帘，豁然开朗，写真相信，给新提的董事长写真相信。但是担心董事长不看，怕心等人心又上来了。去掉人心，写，怕啥？我虽是一名底层员工，董事长也是人，是等待救度的世人。正念上来了，用善心，不触动世人的负面思维，动笔。从大法弘传世界100多国家和地区的盛况写起，法轮功获得世界各国政府政要5000多项褒奖，受到全世界各国民众喜爱。揭露中共央视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揭露法轮功的学员被残酷迫害，被失业、监禁、强奸、酷刑、虐待致死，甚至被活摘器官。古往今来都讲善恶有报，贵州泾县亡党时，4亿多人已经三退保平安，愿董事长也退出中共邪教党组织，并留下空白处写同意即可，这是给头上神灵看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吉祥安康，幸福如意，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。最后拜托董事长让下属把长廊的那几块污蔑法轮功的展板撤下，没参与迫害法轮功会拥有美好的未来，且功德无量。我将真相信打印封装，然后开车去其他区寄出。上班时看展板还在，是董事长没收到或没看，人心浮现。不对，这还是人心人念的怕心。去掉这些人心，求师父加持，让董事长看到真相信，救度他。后来听说董事长回家过中秋了。中秋过后，邪恶展板还在，感到沮丧，再次告诫自己要正念，去掉沮丧之心，继续求师父加持，让董事长必须看到真相信，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这天下班经过长廊，忽然发现长廊里的邪恶展板撤除了， 我瞬间热泪盈眶，那个激动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感恩师父，又一生命得救了。直到现在一年多了，公司再没出现过邪恶的展板，且公司网站也没出现关于攻击大法的网文。这一年，公司被巡视组、监察、集团审计都没问题，且公司又拿下一个大项目，董事长又兼任该项目执行董事。人心见明，董事长明真相，撤除邪恶展板得福报，为他高兴欣慰。同时我深深感悟到，所有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，像同修们讲的，弟子只是动动手跑跑腿，过程中我们正念正行，去掉人心人念人情，从而在救人的过程中提高升华。何时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家那朵静静开放的小花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3日。我是1999年初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至今已经修炼20多年了，现分享我在修炼过程中的一些事儿，说说我家那朵静静的开放了十多年的小花吧。第一部分，萌生。一对外地流离失所的夫妻同修，以前一直为我提供真相资料及周刊等。有一天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悟到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证实大法，救度众生，很快就要走了。这样一来，我所用的资料就要由其他同修提供了。我用的数量虽然不多，但我也不想再给其他同修增加负担。这样我就萌生了做资料的念头。但是谈何容易，因丈夫不修炼，又是体制内的人，邪党给他灌输的毒素比普通人相对来说要多一些，又因为我多次进京护法，被非法拘留过两次，被关过洗脑班，被罚款，被开除公职等等，这些都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特别是在那次召开全县他们那一系统的全体干部大会上，县政法委书记直接点名说，某某的媳妇练法轮功，对他的升职将延后，看他的态度以后再定。他认为我给他丢尽了脸面，影响了他的仕途，经常对我大打出手。想想家里有这样一个被邪党的淫威笼罩着的人，想在家里做大法资料有多大的难度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行能行，那就一定行。我不能着急，得一步一步的慢慢来。我也知道不能老是瞒着丈夫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做这件事。第一步是先筹划着买台电脑，可巧上边来个政策，以退休的独生子女的父母有3000元的奖金，我想这个钱正好可以买电脑，我得跟丈夫再好好商量。丈夫对钱财是看得很重的，不会轻易买任何东西。我硬着头皮去和他商量，没想到他竟然痛快地答应了。他以为我要玩游戏和弟妹视频用。完成了第一步，我又筹划第二步，买打印机。我开始悄悄攒钱。我虽然有退休金，丈夫对我收支也看得很紧，他知道大法弟子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钱攒够了，我就请同修帮我买了一台打印机，趁丈夫不在家时带回来隐藏好。但不能总这样藏着，我得干该干的事呀，怎么跟他挑明呢？愁得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把这事告诉了儿子。儿子也有些为难，但还是帮我解了围。过些天， 他跟他爸打电话说，爸，我买了一台打印机，是客户送给我们公司的赠品，我看挺好的，就花不了钱从老板那买过来了，万一家里谁有啥用处呢，很方便的。他爸说，甭买，没用。儿子说，已经买了。他爸说，买就买了吧，我怕你妈用。儿子说，搁着也是搁着，他用就用呗。丈夫也没再说啥。后来丈夫说，他知道是我们娘俩搭的窝。没想到看似巨大的困难就这样轻松地解决了，这株孕育了这么长时间的小花终于破土而出。第二部分，成长。接下来我就可以做我该做的事了，但还不能大量的做，丈夫接受不了，我就隔三差五的有一搭无一搭的做，他看见了我也不瞒他，时间长了他也就习以为常了，就可以渐渐的多做些了。由于邪恶经常骚扰，时不时的丈夫还会害怕，他常说，练功就练功得了，老弄这些东西干啥，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，抓起来就得判你个三年五年的，你不怕我还怕呢，你被抓了我怎么办。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，丈夫进家后看到我的这些东西，就像疯了一样歇斯底里地吼着，我可不跟你过这样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了，你要是再整这些东西，我就去举报你，把你抓起来算了，也让我过几天安稳的日子吧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我措手不及，怔怔地看着他，看他的脸都变形了。我马上意识到是邪恶在操控他，是邪恶在害怕，我要发正念清除他。我就对着他发正念，一会儿他平静下来了，我缓缓对他说，别害怕，没事的，我知道你担心我被抓，我们都知道注意安全的，你不能再这样大嚷了，你这大嗓门一嚷别人都听到了，是不是更不安全了？还有什么举报我的话更不能说，你真要把我举报了，你还咋做人呀？谁还敢跟你交往啊？人家会说，他连自己的媳妇都能举报，对别人不知道是啥心呢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呀？以后可别再这样了啊。通过这件事我也意识到，一是我该多发正念，清理我家里的空间场，随后我便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或延长时间。二是我应该和他好好的讲讲真相了。有一天我们闲聊，我看他情绪很好，就像讲故事似的说，有一艘行驶在海上的大船，装饰的富丽堂皇，但是这艘大船的船身已经被蛀虫蛀空了，随时都有坍塌沉没的危险，船上的人们却不知道，都在尽情的狂欢，无度的享受。有的人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赶紧告诉人们大船存在的危险，人们不相信，甚至骂告诉他们真相的人是精神病，吃饱了撑的。这些人为他人着想，不在乎别人的辱骂，仍苦苦地劝说着，甚至自己出钱出力做救生圈、救生艇等等逃生用品散发给人们。有人感受到了或明白了他们的善意，接下了救生用品，带着感激之情逃命去了。那些不相信的人还在狂欢着、鄙视着、嘲笑着要救他们的人。这些救人的人不愿放弃他们，想救下更多的人。时至今日，他们还苦苦地、慈悲地坚持着。这些救人的人就是练法轮功的人，那些救生圈、救生艇就是我们做的传单、真相小册子。现在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吧？你支持我做事，你不也等于在做救人的事？这不是在给自己积福德吗？何乐而不为呢？丈夫虽然没搭话，看得出他已认可了这些。至此，我那株破土而出的幼苗在这风风雨雨中已经茁壮成长了。第三部分， 绽放。为了使这株小花永不枯萎凋零，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要做就做好的原则，不将就，不糊弄。几年下来做的资料都很干净漂亮，在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时间长了，不知不觉的就松懈了。那还是在大陆可以大量发放神韵晚会光盘的时候，有一次一位同修告诉我，有人急需一些光盘去发放，内容已经刻录好了，只需打印背面的盘面就可以了。我拿回来马上打印，打着打着发现图案的颜色有些不对了，就是缺色堵头了，这是应该马上清洗或更换打印头。我在懒惰心的驱使下没有这样做，看看颜色差不多，不影响美观，就这样凑合着打印完了。同修拿到光盘后非常不满意，把叫我打印的那位同修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说怎么让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做这个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内疚，自己定下的原则自己都没遵守，这是不负责任呀。说严重一点，就是对救度众生不负责任。幸亏问题不大，光盘都顺利地发出去了，没有造成声誉和经济损失。我又诚恳地向同修承认了错误和道了歉，并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后来我也真正做到了。在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流程、同样的动作时，有时会感到很孤独寂寞，特别是工作量很大时。如那一年打印明慧台历的时候，因一些特殊原因，我们那一片所需要的台历要由我一人来打印。每天早晨练功之前，也就是凌晨三点就要开机设置打印，直到晚上我休息之前还要设置好一组，也就是我休息了，机器还在工作着。这虽然是暂时的，却也够我忙活。几台机子同时运转着，同时我还要洗衣、买菜、做饭、收拾房间等。什么叫团团转，这时就知道了。有时机器再出些故障，又找不到原因，真是着急上火，欲哭无泪。什么时候可以轻轻松松地去街上逛一逛，已是一种奢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各种资料，每当看到那一摞摞制作好的真相资料，我也会对他们说，发挥你们最大的作用去救度众生吧。真心希望所有看过我所制作的真相资料的人们都已得救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》经文中说，普天同庆，同祝，同颂，让我们共同迎接师父说的这个伟大时刻吧。那时我家这朵历尽风雨仍静静开放的小花也已硕果累累。谢谢师父这么多年的一路保护，谢谢这么多年来技术同修及其他同修的帮助、支持和鼓励，谢谢鼓励我参加这次明慧大陆法会的所有同修。叩拜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